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有一个题目叫必由不及的好事。在2012年10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说这不是第一次。因为在之前高行健也以中文作品获奖，他写了《灵山一个人的圣经》，200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奖了。但是呢，因为他入了法国籍，所以呢就不被算了。到莫言算是第一个中国国籍的作家获此殊荣。这是一件大事。在这件大事发生的时候，也有一件不那么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叫做下基层啊，走基层百姓心声的节目，要采访老百姓。这个央视啊，资源雄厚，一下就派出了 N 多个记者啊，走遍全国各地呢，采访了几千个形形色色的人，见面就一个问题，说你幸福吗？大家知道这件事啊，在问到山西太原清徐县北营村的一个务工人员，你们知道什么是务工人员吗？新词儿，你要不常常读国内新闻就不知道，务工人员就是打工的。问到一个打工的人说你幸福吗？那人一愣说我姓曾。这是网上的经典啊。打工的人，一个务工人员说不出名堂来正常。于是央视转而采访高端名人，于是他们就去问莫言。刚刚拿了诺贝尔奖的人如同新科状元一般呢，应该是幸福莫名嘛，应该是幸福从心里满的都要溢出来的情况。不料莫言说什么？我现在压力很大，忧心忡忡，能幸福吗？他也没有幸福。所以什么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幸福呢？莫言说的是什么？他说压力太大。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狰狞沉重的东西叫做压力。莫言说要想幸福得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压力谈何容易啊。现在谁不说自己是俄罗斯人呢？压力山大，说每个人都压力山大哈。压力如山怎么办？如何从困境当中，从压力当中突围呢？这也是摆在2400年前，就主前445年前后，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领袖尼希米面前的难题。犹大国已经亡国了，亡国140多年，耶路撒冷城墙破败，断壁残垣，神的子民呢忍辱偷生之中。而这个尼希米呢是波斯生长的犹太人，原本在波斯王宫里做个小官啊，神感动他弃那个地方的工作不做，他回到耶路撒冷来，他还从波斯王手中求得了一份诏书。他回到耶路撒冷呢，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带着使命来的，要重建城墙。那么他也要以重建城墙这件事情振兴以色列民，重新复兴神的国度。那前面上一次我们讲到尼希米记讲的是第三章，今天第四嘛，前面讲第三章，第三章基本上是一个名单，一个名单和工作分配图。所以第三章呢，你把它略过去呢，对故事情节没有太多的影响啊。那要从连接上来说呢，我们要回到第二章的结尾去看。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讲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了，回到耶路撒冷他去查看城墙的情况，他去查看城墙的破损程度，他制定了工作方案，而且召开以色列的众人，大家记得吧，召开以色列众人开了个誓师动员大会。开动员大会的情况很好啊，群情激愤，开工在即，众人说什么？ 大家记得吗？是咱们今年的年度主题哦。我们起来建造吧，众人都回应很积极。这个时候有不协和之音出现了，还记得吗？他念到那个经文讲到说，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大家记住这三个名字，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就耻笑他们。敌人跳出来反对不奇怪啊，做神的工作一定会有反对的，一定会遇到阻力的。那么今天读的第四章呢，是要告诉我们尼希米是怎样冲破重重阻力推展神的圣工的。从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是怎么来依靠主，把压力变成推力，把那个避犹不及的、人人谈之色变的那个压力变成好事，把一个坏事变成促进灵命成长的好事。那我们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经啊，请。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你看敌人出来反对啊，神的子民在神的心意当中做的每一件事敌人都会反对的，每一项计划都是不容易的。而参巴拉跟多比亚的名字我们在之前就听到过了，刚才我们看的第二章最后的时候啊，第二章的中间的时候也讲到说，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为以色列求好处就甚恼怒。按说以色列人修城墙是个土木工程，修城墙碍着参巴拉多比亚什么事情了？他们恼怒什么？还大大恼怒啊！有什么可那么怒的呢？如果你已经通读了整本尼希米记，你会注意到参巴拉这个名字不断出现，一共出现了10次，每次都是破坏扰乱活动，所以他是敌人头啊。按照犹太史家约瑟夫的记载啊，参巴拉当时啊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出生在荷伦，荷伦是地名，所以叫荷伦人参巴拉。那么这个多比亚呢，是亚门人的首领，他是在东边，在约旦河那个地方，是这个外约旦省，大概是个负责的。而且呢，他呢好像当时是臣服在参巴拉手下，他是为臣的，就是这个那个希伯来原文字是为臣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为奴的。不管怎么说吧，这是这两个人狼狈为奸。犹大国亡国以后呢，是就不再是国了，就沦为一省，它是由北面相邻的撒加利亚省来代管。这个参巴拉呢是撒加利亚省的省长，那么这个省本来是归他管的，现在尼希米回来了啊，带着诏书要做犹大省省长，犹大省就独立了，参巴拉的权力就小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就受损了。这个权力这件东西我们今天看也是一样，甚至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大家都是要当心的。权力这个东西啊，好像有点魔力和吸引力，人们常常为之疯狂。这块的参巴拉多比亚就是利欲熏心呢，做了魔鬼手中的工具。那敌人使用的第一招是什么？列阵辱骂。注意到那个前面经文中讲到什么，讲撒加利亚的军兵，提到了军兵，敌人是列了阵的，列阵辱骂。这个列阵辱骂也是很厉害的一招啊，列阵辱骂是很厉害的一招。大家有看过《三国演义》的，你可能记得第九十三回那个回章回的那个标题是姜伯约归降孔明，后边这半句说的是什么？武乡侯骂死王朗，敌人的主帅王朗被诸葛亮给骂死了，所以这骂人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斗争的这个策略哈。这些敌人呢，用的是这个招数，挑战，向修建城墙的以色列人挑战， 哦，别忘了你们是软弱的，你们没啥本事，你们连你们的城墙都是破的，城墙是破的，保护不了自己。这话说出来让人怎么样？让人听起来自卑。魔鬼是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控告我们，让我们自卑，自卑使人丧失动力。接着魔鬼说什么？你们要献祭吗？大家记得前面我们讲第三章的时候，修建城墙的工作从哪儿开始啊？还记得吗？从哪儿开始修建城墙工程？一开始回去复习啊。修建城墙工作从阳门开始，是谁带着做呢？大祭司带着众祭司开始做，所以一开始就是献祭的，就是向神献上敬拜的。那敌人呢，也在针对这个在说话，说你们要献祭吗？啊，献祭吗？你们以为向耶和华献祭就管用了吗？就能把城墙修建成吗？这是让人从自卑到怀疑，怀疑神的能力。这个神真的能保护我们吗？真的能赐福给我们？真的能给我们力量吗？然后这边这么一说，那个参巴拉还接着说什么？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多比亚跟他一唱一和，说什么？狐狸上去都会倒的。就是从自卑到怀疑，从怀疑让人泄气。今天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碰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自卑，自卑完了以后呢，怀疑，怀疑之后会泄气，会放弃。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多是石灰岩，那个地质情况是石灰岩，石灰岩这样的石头啊，被火烧了以后就脆了，就不堪大用了。所以他说，你这个让火烧过的石头还要再立墙吗？这个 it doesn't work， 是这个不行的。听起来有道理，其实是谎言。因为只有城门被火烧过，城墙并没有被火烧过，城墙是被敌人拆的，所以你拆下来的石头是可以拿起来重新用的，是可以修建的。但是敌人呢，就用谎言来蛊惑人心，这叫心理攻势。先不是军事上的，是心理的，从心理上攻击他们，企图一举摧毁他们的意志。从自卑到怀疑，从怀疑到泄气，然后从泄气呢到放弃神的工作。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尼希米的压力大不大？尼希米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他的条件也很，其实跟以前几次回归相比来说，他条件更差。所罗巴伯、以斯拉前面有两次回归，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回来，所罗巴伯带了50,000多人一起回来。这个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也带着几千人，而这个尼希米回来没带多少人回来，而且他又年轻，而且他还不是生在耶路撒冷的人，时间那么久，耶路撒冷都亡国那么久了，他是生在波斯地的人，说不定他回到那儿去讲家乡话都带口音的，见你面就说你好吗，跟咱们这边的中国孩子，在美国生的中国孩子似的。所以他是有先天不足的，他是一个空降的 CEO， 在当地并没有根基，那你怎么做？而且敌人又在这嘲笑列阵辱骂，众人已经惊慌了，所以他是压力加压力。这个事情是很严峻的，因为在压力面前，尼希米纵使聪明过人，也很难免乱了方寸。想想是不是这样？大家注意到前两天有个新闻，讲到一个人狗大战，你们注意到吗？有一个人狗大战啊，这个狗不是真的街上咬人的狗，是那个谷歌的围棋软件啊。这个日本人翻译中国的围棋，他们管围棋叫 Go， 叫 Go。所以前一段呢是这个谷歌围棋软件 AlphaGo。所以人就把叫做阿尔法狗啊，阿尔法狗跟世界超一流选手韩国的李世石的五番棋啊。我自己因为原来学 computer science， 学计算机科学，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也做的是人工智能方面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还是蛮感兴趣的。我就去看，我就发觉啊，还没比赛，这个李世石就夸下海口了，机器狗有什么了不起的，说一定能打败的，不在话下。哪知道他怎么样？大家知道结果了，一败，再败，再败，三败，到3月12号，他败了第三场五番棋嘛，他输定了，已经输了。 那天是李世石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得了这么个礼物。因为输了棋，连庆祝 party 都取消了，很丧气的。哎，为什么会输啊？当然有很多原因，极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压力，就是人不能够对弈，不能够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不过这个比赛对他来说，平心而论也是不太公平的，你们觉得呢？不太公平。一个人好像你对视这个机器啊，那个机器后面资料说有差不多2000个 CPU 联合作战跟他打战，2000个 CPU， 2000个中央处理器啊，还有300个 GPU。 你们知道什么是 GPU 吗？ GPU 是这个图形处理器， Graphics Process Unit。 所以这么2300多个电脑，然后经过网络这么联合起来，又是这么多人的智慧容在里面，读了那么多棋谱跟他战，其实就不怎么公平。而且这个主持比赛的人挺无脑的，也挺无理的，竟然让李世石和这个机器狗读秒。你知道读秒就是最后啊，每30秒你要走出一步棋来啊，就是读秒对人来说就是让人给人施加压力。那两个人比赛的时候，两人压力是一样的。你现在那边是个机器狗，他才不管你压力不压力呢，爱读不读，对不对？他不管，他没压力。那这边李世石呢，说紧张的手都在抖。李世石输了第三局以后对记者说，我虽然有很多大赛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第三局这样感到紧张和压力，这压力把他压垮了，让他这个败招迭出啊。所以压力带来的紧张使世界大师都败在了狗的脚下。那尼西米怎么办？尼西米的压力更大，千斤重担压在肩头，他的心里受得了吗？由压力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啊，不仅是心理的，而且是生理的。你的肾上腺会加强工作，肾上腺激素会分泌，那些东西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哈。你去跟一个要上考场考试的考生说你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千万千万千万别紧张啊，结果呢他更紧张，是不是？你越跟他说不紧张，他越紧张。这个不是你能控制的啊。我记得那年我在北京，就是我母亲临终前，我在医院照顾她的时候，情况就很危急嘛。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也不舒服啊，我就摸摸我的脉搏，发觉好像跳十几下他就停一下，一会儿又跳十几下又停一下。我说哎，这怎么搞的？我说我这也出毛病。就在医院我就去看医生，那医生呢就给我做了心电图，做完了以后说不要紧，你没什么大事，不要紧的啊。那我说我这不舒服怎么办？给点药吃吗？他说没药，你就回去吧，把紧张拿掉就好了。我心说你说的倒容易，要紧张你说就拿掉，我还看你啊。就是紧张这件事情哈、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不是说拿掉就拿得掉的。而在敌人列阵叫骂的时候，尼西米怎么办？紧张压力拿不掉他怎么办？他开口祷告，他开口向天上的神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的经文啊。首先这4到5节这两节是他的祷告，大家一起来读，请。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羞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羞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读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请大家再看一看啊。我们不要把这两节经文看成是报复性的，你骂我我也骂你，你骂我我也骂你，我让我的神收拾你啊。他这个经文，这个虽然你读语气上你会这样想，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尼西米把问题的焦点转移了，他不再盯着困难，他也不再盯着敌人看，他借着祷告就把目光转向这位在天上坐宝座的神。因为他宣告说，我们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敌人惹动的不是我，惹动的是我后边的公义之神的怒气。做神的工作，神必负责。敌人毁谤了神的工程，这个罪孽 必然逃不脱神的公义之怒。这里边有很深的神学，在这个神学当中，他的目光转移了，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都会有压力，我们盯着那个压力，盯着那个造成压力的事情看，你盯着他看，越看越紧张，越看压力越大。而神不要我们这么做，神要我们转过来依靠他，依靠他，因为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再说一次啊，我们的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的。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就能把我们的压力和重担交给神。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从压力中解脱，在主里得到释放，在压力当中，神帮助我们得到释放。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变压力为动力，不拖延，专心做主圣工。压力常常会成为我们拖延症的原因。我们看到压力那么大，索性不做了，索性不做了。但是这里尼西米呢，把压力变为动力，他不再不拖延，而是专心在坐在主的圣工上。大家注意第六节，说第六节最后，刚才我们念最后说什么？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专心在主的事情上，这个情况就改变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心态，包括我自己，人很容易这样的。我们有了问题向神祷告，祷告什么？主啊，你把问题给我拿走，你把我的困难拿走。我们常常想的是，神把我的困难拿走，当然神可以做各样奇妙的事把困难拿走，但是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效，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效是改变我们自己。首先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我们很习惯的专注自己，专注困难，专注压力，我们要从那儿转变，转到仰望神，倚靠神，而且等待神。那等的时候不是干等，等待神的时候呢，还要服侍神，就是不要再专注困难，专注压力，转到仰望神，倚靠神，等待神，服侍神上边来。这样我们的心跟神在一起了，放不下的就放下了，压力就转变成冲破困难的决心，就变成了有决心了，这个压力就变成了专心工作的推力啊。我们这样说要放啊，下边这个刚才我已经讲到了，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笔记吧。压力就转变成冲破困难的决心，压力变成专心做工的动力。那尼西米呢，在敌人的压力面前，他抓了三件事情。第一，他向神倾诉，向神倾诉，而不是抱怨，他向神倾诉，他期待上帝的公义，用祷告使自己和众人都聚焦在神身上。第二，他明确目标，抓住主要的任务，不因压力而受到搅扰，他明确目标，抓住修建城墙不放松。第三，专心做工，把敌人的讽刺辱骂当耳旁风，他抵抗而且忽略外界的搅扰，忽略这些搅扰，众人专心做工。我们读到那节经文多美好，说城墙渐长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到了一半的高度了，完工的日子遥遥在望了，这是很美的。所以第一个方面，把压力变为推力，变为动力啊。但是敌人呢，是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不会愿意让事情就这样成就的，所以他们的攻击呢变本加厉了。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的经文啊，稍长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的一边读一边来思想，请大家读，请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 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敌人的第一招啊，属于釜底抽薪的，他并没有真的上来攻击，这个嘲笑辱骂呢，就制造舆论和谣言，这是心理战术，希望他们能够，他们自己希望他们能够不战而胜。这第一招已经失败了，这个敌人就从发怒变成什么甚发怒，更加的啊恼羞成怒的程度就加重了。这次呢，他们准备对耶路撒冷展开军事行动，要血洗圣城。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